良友圣经学院，以佛所书，在基督里，
林真儿诚邀您
共视基督的奥秘，同享基督的丰盛，见证基督的荣耀。
春节前，在基督耶稣里，亲爱的主内家人，您还好吗？好开心，好开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面再次与您相会。是的，您现在呢，开始收听的就是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弗所书》，我呢，就是与您一同来学习的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其实呢，上一次的课程原本呢，应当跟您结束所有有关于以弗所书的教义篇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但是呢，真儿曾经答应过您，今天在课程开始之前呢，要跟您分享在上一次课程遗留下来的一些很重要的内容，比如说有关于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个话题。那在分享完这个话题之后呢，真儿就会跟您一起进入以弗所书后面三章有关于在基督里教会的生活这些非常实际非常实践的内容当中。真儿盼望啊，在未来的日子呢，您还可以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如果之前您有一些什么遗漏的课程呢，您可以上网去收听 www.良友.net，良友就是汉语拼的良友。如果您有问题，也可以通过网上或者是邮件呢来信告诉林真儿。好的，那上一次的课程当中，真儿跟您分享了作为一个神的仆人，服侍主的人呢，必须有一个服侍的态度，就是用祷告来作为自己服侍的根基。一切的服侍呢，都要奠基在祷告的基础之上。那么有信有望有爱的生命，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仆人最美的生命的体现。那真儿也跟您谈过了，在祷告的内容里面呢，我们一同要明白爱，也就是说呢，只有一个爱心有根有基的人呢，才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这里面有两个重点，真儿提醒您要注意。一个呢，就是一同明白，这就是表示说神呢，不仅仅要一些人或者是某一两个人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深阔高长，他是要众圣徒一同来明白。这一同明白呢，就是表现的是一种生命上的明白，不单单是肢体的明白。保罗要所有的圣徒都知道，神要的是一整个身体，而不是单一的一个肢体。所以说，如果我们自以为自己明白爱了，但是却在众肢体当中没有学到爱的功课，那么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以说他真正了解明白基督的爱是什么。所以单凭着个人自身的经历去领略神的爱是极其有限的。我们只有在教会的肢体生活当中，才能够真正的了解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好，来讲到长阔高深这个字呢，其实表现的主的爱是立体的，是四面八方的，它不是一个单面的单一的平面的。因为神的爱是既有慈爱又有公义，既有恩慈又有愤怒，既有救赎又有刑罚，既有医治又有责打，既有赎回又有离弃。这样的爱是一种全备的完美的不同凡响的爱。所以很多的信徒形容自己得到主的爱的时候会说，我进入到主的爱中，我沉浸在主的爱中，就仿佛潜水艇沉潜在主爱的汪洋大海之中一样的。因为神的爱包围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的前后左右上下内外都充满了他的爱。意思就是说，神的爱的那种真实，那种可触摸性，那种完备性是无所不在的。我们一定要明白，并且呢，要牢牢地抓住这个真理，神的爱是全备的，除他之外，再也没有完全的爱。 好，但愿刚刚林真儿的一点点简短的补述呢，能够让您了解明白，作为执事，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好，在开始今天我们的信息之前呢，真儿要邀请您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爱向所有信靠你的人所显的时候，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主啊，今天我们融进在你的爱当中，我们来享受你的丰富，同时主也求你提醒我们，让我们过一个有爱有信有望的生活，过一个圣洁讨你喜悦的肢体的生活。今天我们要开始来研读以弗所书有关于基督徒生活的内容，求你帮助我们，求圣灵提醒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无论学到什么都可以活出来，真正的来做众圣徒的榜样。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字，阿们。好的，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会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六章的有关于在基督里教会的生活的相关内容。那么这个呢，是属于以弗所书的下半部分，也就是说以弗所书前三章啊，讲到了信徒在基督里的地位，那么后三章呢，就讲到了信徒在基督里的生活。也就是说前三章的书信呢，是表明了真理的奥秘，那么后半部分呢，就是讲从真理而出的行为。这实际上是保罗书信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正而在以弗所书这一门课程研读之前呢，就跟您分享了保罗书信的很大的特点。他的十三卷书信基本上呢都是这种题材，也就是说前半部分讲真理的奥秘，后半部分呢就讲从真理而出的行为。前半部分呢是教义的部分，后半部分呢就是实践的部分。那么我们也了解了，在以弗所书前三章讲到了信徒在基督里的地位所蒙的一个奥秘的恩召。那么从今天开始到后面的日子呢，我们就会来学习后面的三章，讲到信徒在基督里的生活行事为人必须和这个所蒙的恩召来相称。我们了解啊，在整个保罗的书信里面呢，我们都看见了一个真理联系实际，一个信心加上行为的完美全备的救赎恩典。那真儿呢，就用自己的父亲在整理以弗所书的时候所讲的一句话呢，作为今天的一个引子。父亲说啊，保罗的书信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种题材，前半呢，讲真理的奥秘，后半呢就讲真理而出的行为。前半部分讲救恩的基础，后半部分讲救恩的生活。前半部分讲神所预备的救赎，后半部分呢则讲人所应有的行为。前半部分讲生命的真谛，后半部分呢则讲生命的果子。因为保罗所传的基督真道绝不是空谈，乃是生命，有生命就有生活，有真理就有行为，看果子认出植物来，凭行为看出生命来。林正儿非常的盼望呢，从今天开始的所有以弗所书的有关查考，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位爱主服侍主的人的一个生命的真实的写照，让我们积极的来追求这种从真理而出的真实的生命。好，我们今天呢就要来看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有关于基督徒的肢体生活，就是教会生活。那首先呢，其实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呢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的经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那这句话呢，真的是承上启下的要解。他似乎把以弗所书所有的中心主题啊，用一句非常简练的语言呢，阐述出来了。可以说呢，保罗用一节的经文呢，概括了全书的一个中心的主题，真的是显出保罗是一个大的学问家哈。他的运笔真的是极其的奥妙，因为在我们了解以弗所书前三章讲到有关于真理的一些奥秘，有关于我们的教义啊等等方面的理论的知识，那所以第四章一开篇呢，就让我们了解我们的行事为人就是从这样的一种真理的真实里面出来的。所以既然有了这样真实的恩召，那么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必须和这个所蒙的恩相称。所以呢，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到十六节当中呢，保罗就首先提出了信徒应当过的教会的生活，也可以说这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都不能够忽视或者是忽略或者是遗漏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所谓教会的生活呢，实际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肢体的生活，身体的生活。因为教会的成长呢，就是身体的成长。我们必须要紧紧地记住啊，真而反复地强调，神的旨意是要得着一个身体，而不是某一个人。他在勇士里面的伟大计划，总的来说呢，只有一个，就是万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也就是说，所有信靠主的人，一切受造之物都将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说，提到教会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大家要了解，这是一个身体的生活，那信徒必须联络到这个身体上面才能够成长，而且是匀称的、一起的、平衡的增长，绝对不是一个头重脚轻的畸形儿。那我们下面呢，就要来看看身体成长的三个过程是什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四章二到六节里面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合一的心。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以弗所书四章二到六节。圣经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哇，这一段的经文真儿非常的喜欢，因为保罗用的词语非常的美，而且精炼，并且真的显出他的真智慧和大学问来。在这里呢，保罗提到了怎么样合一，也就是合一的途径是什么。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呢，让我们看见一条合一的途径啊。其实这里面呢，有六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要我们来学习的。第一呢，就是凡事谦卑，因为谦卑是走向合一的第一步哈。任何人若想要与其他人来学习合一的功课呢，首先就要虚己，要谦卑下来。因为基督的谦卑呢，使他跨出了第一步，就是虚己的这个过程。因此呢，我们才能够得到救赎，那神的救恩计划也就因着基督的谦卑而开始了。每一个学习基督生命的人，首先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呢，就是谦卑的功课。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基督呢，有极高贵的尊荣和权柄，他有着人不能够靠近的那种光辉，但是呢，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我们真的要看到，连神的儿子这么荣耀尊贵的主都要学习谦卑的功课，更何况我们每一个原本就是在罪恶当中，如今却被拯救出来的人呢？我们来服侍主的时候，特别要了解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有在教会当中产生的分裂啊，彼此的伤害啊，彼此为仇的现象呢，都是因为人的骄傲，因为我们看别人不如自己，我们心里面觉得不如意，没有做到凡事谦卑。所以这一点呢是相当的重要，若想要在教会肢体生活当中来达到合一，那么我们首先要凡事谦卑。第二呢，就是凡事温柔。温柔呢，其实是温良柔顺的合一，也是从上头来的一种智慧。我们了解，在圣经当中呢，温柔一般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呢，就表现在行为态度上面，一方面呢，是表现在你的言语上面。在提摩太后书二章里面呢，也说过，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所以说，第一个温和呢，是指态度行为；第二个温柔呢，就是指言语了。我们了解，这种温柔呢，与愤怒啊、争竞啊，是完全对立的，也是每一个主的仆人必须来学习、来具备的一种服侍的条件。而且在圣经当中呢，温柔呢常常用言来形容哈、啊，我们要做光做盐的这个盐，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那么和气的言语呢，能够起到调和的作用，可以化解积怨啊，消除误会啊，补偿彼此间的亏欠呢、啊，以至于使弟兄姐妹可以重归于好，使教会走上合一的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二点也是相当重要，要凡事温柔。第三个呢，就是凡事忍耐，这一点也是我们学习爱的功课，因为忍耐是走向合一必经之路啊。对于我们自己，对于别人，对于神，都要来学习这个爱的忍耐的功课，因为目的呢，是要让我们能够攻克己身呢、啊，叫身服我，能够让自己呢学习等候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能够忍耐呢，往往是因为我们的里面的那个老我在作怪，对一些事物啊，或者是我们的愿望啊，不能够如意，不合我们自我的一个心意的时候呢，我们就失去忍耐了，开始暴躁，开始焦急，开始有怨言。所以保罗才讲，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那这个战胜自我的功课呢，首先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顺服神，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安排，顺服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放弃自己的心意而去听从神。我相信这个等候顺服的过程呢，让我们真正的学习到爱的功课。短短的音乐之后呢，再次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以弗所书这门晋升课程。今天呢是第十二课，我们进入以弗所书有关于基督徒生活的内容，来看看基督徒的教会生活。我呢就是继续和您一同来学习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刚刚呢，真儿跟您分享了怎么样在教会当中达到合一。合一的途径，首先要经历的三个非常重要的功课。第一呢，就是凡事谦卑；第二呢，凡事温柔；第三呢，凡事忍耐。那下面呢，继续来讲，还有三个很重要要学习的功课。第四个就是互相包容。我们了解，当爱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呢，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那么用爱心来彼此宽容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品德，里面呢就包括了我们饶恕和接纳这两个动作。首先呢，别人有可能会伤害我们，有可能在服侍，在这个交通的过程当中呢得罪我们，但是我们要了解，爱是凡事忍耐，同时呢也是凡事包容。那么当我们包容别人，就宽恕别人的时候呢，就体现了神的爱的特点，因为神就是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就为我们而死了。那么当我们去饶恕别人，接纳别人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就可以活出神的心意来，活出神的形象来。还有第五点呢，就是彼此联络。我们要了解，我们每一位信徒呢，只不过是众多肢体当中的一个，也就是说，我们是同一个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我们需要其他肢体与我们彼此联络，互相的支持，彼此的配搭，才能够使整个身体健康的成长。脚呢，不可以对手说我不需要你，眼睛呢，也不可以对嘴巴说我讨厌你，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在同一个身体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肢体。如果我们不能够彼此联络，彼此配搭，那这个身体呢，就不能够健康的成长，就会制造出许许多多畸形的身体，也就是畸形的教会。这个畸形的教会呢，是绝对不能够做基督荣耀的身体的。所以很多的教会当中有许多破碎的地方，有许多扭曲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不能够彼此的联络，总觉得自己最重要，别人不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学习凡事谦卑，凡事温柔，凡事忍耐，互相包容，彼此联络。那么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当我们做到这一切，还要竭力的进入到合一当中，就是竭力的去追求合一，追求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呢，是全体信徒的一个目标。因为呢，合一而唯一的心呢，是我们已经有的了，因为圣灵在重生我们的时候就已经赐给我们了。那这颗合而唯一的心是什么心呢？也就是腓立比书二章五节说的基督耶稣的心，是主的心。我们要了解，当我们有了基督之心的时候呢，我们众肢体都要以这颗心为心，因为呢，这颗心已经赐下了，是已经成就的事实，但是呢，却要我们每一位信徒去保守它，这个确实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保罗呢，就加上了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么竭力保守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花力气付代价，并且呢，要努力的去追求。好，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合一的根基。以弗所书四章四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读以弗所书四章四到六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哇，保罗用三节的经文阐述了一个合一的基础，合一的根基。那这里呢，提到七个根基，就是七个一啊，真儿特别的喜欢这七个一，真的表示一个完美的、完全的合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七个一。那么教会呢，就是根据这七个一合而为一的，同时呢，也是通过这七个一告诉信徒必须合一，而且呢，还有那些不能够合一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来看看这七个一到底是什么。首先呢，就是一身一个身体。在神的眼中呢，只有一个教会，普天下只有一个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虽然我们可能身处不同的地方教会，但是呢，我们只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是一家人，我们只有一个身体，一身。第二呢，就是一灵。我们了解三位一体神当中一位就是圣灵，我们呢是受感于圣灵，受恩于圣灵，受喜于圣灵，也是隐于独一的一位圣灵。所以呢，我们因为有独一的圣灵呢，我们就有合一的基础，也因着有独一的圣灵的带领呢，我们也必须达到合一。第三个呢，就是一望啊，同有一个盼望，因为所有的圣徒都盼望身体得赎的那一天，盼望基督再临的日子，这是我们同有一个盼望，是荣耀的盼望，活泼的盼望。第四个呢，就是一主， 我们知道我们唯一的主呢，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除他之外，我们再也没有拯救，再也没有主，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名字。这是一主。那么第五个呢，就是一信。我们了解，信心是我们蒙恩的唯一的途径。但是呢，只有在基督里面的人呢，才是走同一条信心之路的。在基督之外，或许有其他的信心，但是呢，那些信心都不是能够带给人的蒙恩的途径。除了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之外呢，再也没有其他可以蒙恩的道路了。好，第六个一呢，就是一洗。我们都了解，古往今来的信徒呢，我们同受一个洗礼，就是当我们在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重生悔改得救，这个时候呢，圣灵的喜就临到了我们。每一个真心悔改信主的人，在得着新生命的时候呢，就受了圣灵的喜，所以呢，我们才能够悔改，才能够求告主名。这个重生得救的整个过程都是由圣灵来完成的。当然还有表面的形式，就是我们所受的水礼。那么这个水洗的表现呢，其实也是很深的含义，表明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我们从此披戴了基督，我们与基督合一，并且呢，我们从此呢是归入基督的死，与他同埋葬，同复活。这个水洗的形式呢，其实是表现了我们在人、在神、在灵界面前呢，宣告我们如今是神家里的人了。好，我们再来看第七个一，就是最后一个一，一神。我们所信奉的呢，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在圣经当中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十诫的第一条就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以赛亚书43章呢，10到11节都说了，在我以外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所以我们了解啊，在我们的生命信仰当中呢，神是三位一体的，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呢，我们没有办法和那些相信别的神的人走向合一的道路，因为我们所信奉的是独一无二的真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在圣经当中呢，表达神的位格最明了、最简练的四句话呢，就在以弗所书4章6节当中。保罗说，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么众人的父呢，就表明父与我们是生命的关系，是爱的关系。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那么既然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家庭的关系，所以我们来到独一无二的真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坦然的，是有爱的。那么当然弟兄姐妹之间呢，也是同一家人，是肢体，我们如果相爱了，我们自然也就合一了。还有超乎众人之上，也表现了我们的神呢，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至高至上至圣永远长存的神。只有当教会这样尊崇他的时候，教会才会专一的来侍奉这位独一的神，那么教会也肯定会兴旺合一的。还有贯乎众人之中，我们了解，虽然神至高无比，但是呢，神却应许我们他与我们同在，无论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他就在我们当中，他也住在众人之内，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不断地来替我们祈求。所以因着这七个一，我们绝对可以合一，一身一灵一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但愿今天这个合一的信息呢，使我们有了合一的根基，在基督里面，无论听的讲的，都可以同归于一。也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这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好，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下一次的以弗所书再会。
想